秦晋两国大交兵，在龙门山是一场恶战。秦国的名将白乙丙迎战晋国的虎将屠岸夷，白乙丙唰啦的一下把钢叉一横，照准屠岸夷的脑袋就扫过去了。屠岸夷暗叫一声不好，他赶忙把头一低，幸亏他躲得快，要不然他脑袋就搬家了。屠岸夷也急了，他的大刀一刀紧似一刀，是刀刀致命。二将打到了一处，屠岸夷佩服白乙丙，真是一位神力将军，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，看来硬碰硬是不行啊，我得以柔克刚，巧胜此将。这时只听两阵是战鼓隆隆，晋国十二面大鼓一起敲啊，那真是惊天动地。可是也没有秦国的战鼓多，秦国是24面大鼓一起敲啊，敲起来是地动山摇，闻鼓则进，鼓舞士气。两队列好之后，先看看是不是三关有序。这三关不是关口的关，是官宦的官。这三关就是金、鼓、旗。鼓是用来助威的，金就是锣，锣声一响就往后退。金也不是光管退兵的，也有防守的意思。旗是起指挥作用的，两军作战就看自己的帅子旗，旗往哪儿指就往哪边杀呀。所以三关不能乱，那是军规军法。随着这鼓声，这两员战将是拼力厮杀，大战了80回合，居然没分出胜负来。白乙丙有点着急，他没想到晋国的屠岸夷这么勇猛。屠岸夷也有点奇怪，白乙丙真是武艺高强，刚一上阵他就打定主意了，绝不能让白乙丙在阵前走上三个回合。现在可倒好，80回合了还没分上下呢。打着打着，白乙丙一插就把屠岸夷的头盔给插飞了。哎呦，屠岸夷机灵打了个冷战，他一手提大刀，一手按住了铁过梁，咵一下就跑出去了，跑了挺大一个圈，这才把战马圈回来。盔没了，那下马去捡不行吗？那多漏怯呀。你等会儿我把帽子捡起来，这太掉价了，要是不捡的话，这披头散发的怎么打呀？他的心思叫白乙丙看出来了，白乙丙哈哈大笑，他告诉屠岸夷，你不用找了，帽子已经叫我给打飞了，你不用紧张，我今天与你是气盔决战。他把帽子也摘下来了，把板叶盔扔了。屠岸夷不由得暗挑大指，秦国的将军真了不起，我不是把你的帽子打飞了吗？我的帽子我也不要了。二将又打上了，打了有30几个回合，只听战马稀溜溜一声大叫，可不得了了，出事儿了。这人的精力呀、还十分充沛，再战100回合不在话下。但是马受不了了，屠岸夷胯下的青鬃马趴在战场上了，成了卧槽马了，好危险呢、这时候白乙丙要是纵马上前， 一插就把他给挑了。白炳没这么做，他甩邓黎安从马上下来了，走到涂岸仪的跟前问他，你我是陆地平川决战还是换马再战？你要是换马，我给你点时间，我就在阵前这等着你。你要是不换马，咱们就此决斗。涂岸仪不由得暗暗佩服白一炳，他真是大仁大义。这时候他要来个趁虚而入，手起叉落，我就一命呜呼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嘡的一声把手里的青铜大刀扔了，把肋下佩剑亮出来了。白一炳笑了，看来涂岸仪要和我部下一战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白一炳苍啷的一声也把宝剑亮出来了，二将要在阵前短兵相接，决一死战。这真是一场大战，一场恶战。双方都派出了有名的将军，秦国派的是勇冠三军的白一炳。白一炳对秦王是忠心耿耿，他总想多立战功，报答秦王对他们父子的知遇之情。如果不是穆公重礼相聘，我们爷儿几个也就是山野村夫。现在老父做了秦国的左丞相，我做了秦国的次帅，除了主帅公孙之，那就是我白一炳了，连孟明氏都让他三分。所以他觉得今天是个大好时机，就是喝出命去也要打胜仗。涂岸仪呢，他觉得惠公对他恩重如山呢，自己曾经跟着朝中的大臣两次废主，而且还敌过功，自己罪孽深重。由于西瑞先生从中调停，我遇上贵人了，惠公不单没治罪，还给我加官进爵，封我为虎贲大将。今天要和秦兵决战，能不喝出性命去打吗？所以这二位扔了马气了亏，一个扔掉了钢叉，一个扔掉了大刀，各持短剑打到了一处，两人都觉得不得劲儿。虽然头盔都没了，还有甲胄在身，你只要顶盔冠上甲，那必须得骑马，离开马之后行动不方便。两个人都觉得像被捆绑住了一样，施展不开。这时白乙丙大喝了一声住手，把图案一吓一跳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认输了？哼，你想打败我，光你图案一个人不行，还得再添上几个。老实告诉你，就是再添上五个图案一，也绝非是你家将军的对手。我想把甲胄脱了，连战袍都不要了。图案一听这个办法不错，你脱我也脱呀。这两位每人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衣就打起来了，打的是汗流浃背，最后衬衣也甩了，靴子也扔了。大伙一看，这要干什么呢？这是两军作战还是游泳比赛呀？把战场上那些掠阵的都给看呆了，看傻了，战鼓都不敲了，战鼓已经击碎了好几面。两位将军愣没分出高低上下，这二位还没分出输赢来呢。二将打得甭提多惨烈了，由平川打到了丘陵，由丘陵打到了悬崖，打的是惊鸟离巢，糊涂逃窜。 着打着，两人都没影了。怎么回事？大概是掉山涧里了，把穆公和晋侯给看呆了。所有的文臣武将全都木在这儿了。两军作战，谁没见过？都要拼命厮杀，为国立功，可也没见过这么打的，真是一场鏖战、恶战、死战、玩命战，玩命打呀！打了两个人都不见踪影。这时，穆公一看，咱们也别在这愣着了，一齐动手打吧。他当时传旨，叫士卒刀枪并举，直冲晋侯的阵脚。晋侯也急了，他在这匹小驷马上都要站起来了，双脚死着蹬，他一个劲儿往上拔身子。有两员战将把晋侯给扶住了，让他往远处看。看着看着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晋侯急了，你们秦国无端的讨伐我晋国，今天要毁了我这员大将，我跟你秦穆公是势不两立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我要亲自会会你秦穆公。他哗啦底下把令旗高高举起，晋兵就明白了，冲啊！当时是一片混战，打乱套了。这场恶战杀的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已经分辨不出来哪个是秦国的人，哪个是晋国的人。你一刀我一枪，相互重伤啊！只打的主帅看不见偏将，偏将找不着士卒，这通乱。打着打着，穆公往左右一看，不由得暗吃一惊，坏了，自己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，这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。穆公一想，不好。正在他稍微一愣神的时候，不知道从哪传来的一声喊叫，快看呐，那就是秦穆公，不要放走了昏王，抓住他。穆公一看，糟了，晋兵认出我来了。他穿着打扮跟别人都不一样，他头戴冕旒冠，身穿战袍，哎呀，这帽子太显眼了，赶紧把帽子摘下来揣怀里了。这时后边有几十匹战马是啼笑咆哮，晋兵从后边杀上来了。穆公很抖缰绳，他就往下拜呀。他一边拜一边大瞪着眼睛往四下学嘛，没有灯笼火把，一片漆黑，他也找不着自己的御营了。秦国大营在哪个方向穆公忘了，他也分不出东西南北了。这时后边的追兵是越追越紧，越居越多，也就有个二三箭地，就差二三百步就把他追上了。穆公不由得仰天长叹，唉，我命休矣。他真没想到在龙门山下和惠公有这样一场恶战，自己身边的名将一个都找不着了。这次我发兵是想活捉惠公，惠公没抓着，倒让晋国的士卒把我给俘虏了。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，能跑多远跑多远，绝不能束手就擒呐。前边黑乎乎的一片，也不知道是村庄还是树林子，他分辨不出来。这时就听有人高喊，你们看见没有， 前边单人独骑逃走的就是秦武公，他是咱晋国的网中之鱼，谁把他押回晋国，谁就被封赏为一字并肩王，和我主惠公是平分天下。这几句话真挺起作用，重赏之下有勇夫啊。对呀，别让秦穆公跑了。马上加鞭是越追越急，突然间听前边树林子里传来一声呼哨，紧接着从树林子里发出三声响箭，响箭的后边都带着铃铛。穆公大吃一惊，坏了，我跑来跑去还是中了晋国人的埋伏，前面有伏兵阻挡，后边有追兵追杀，我命休矣。穆公把马勒住了，他把眼睛一闭，听天由命了。只见哗啦的一下子，从树林子里冲出来好几百号人，灯笼火把一片，像一条火龙似的。不仅秦穆公吃惊，把追赶他的那些晋国士卒也吓了一跳，他们没见过这样的人。这些人是披头散发，腰缠抱皮，手握钢叉，是背弓跨箭，都是猎人的打扮。晋国的兵将不能不害怕呀，怎么突然间从树林子里边冒出来这么些打猎的？就在晋国人一愣神的功夫，这些猎户的头领喊了一声杀，猎户是钢叉并举，弓箭齐发，像削瓜切菜一样，当时把晋国的兵将都给收拾了。有没有跑掉的呢？有，也就是三五个人吧。秦穆公看得清清楚楚，自己得救了。这些猎户里三层外三层，当时就把穆公围起来了。穆公紧张了，是不是杀完了晋国的兵将不解气，现在发现我了？为首的这位猎人问穆公，你是什么人？是秦国人还是晋国人？穆公壮了壮胆儿，寡人就是秦国的国主，穆公在此。他这么一说，这些猎户哗啦的一声把手里的弓箭钢叉全扔了，全给穆公跪下了。穆公赶快下马，把为首的这位猎人给搀扶起来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来解救寡人之危。如果没有你们，寡人恐怕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这些猎户一听，哎呀，千岁，我们救驾来迟，请您恕罪，我们来晚了。当我们得到消息您亲率人马兵发晋国，我们就想报名参军为秦国出力，可是来不及了，我们就跟在大队人马的后头紧紧追赶。苍天有眼，没想到在这儿得遇恩主，在这儿见着恩人了，能为您出力，以为我等平生之大愿呢。此乃秦国之幸，恩主千岁，洪福齐天呢。穆公问他，你一口一个恩主叫我，我对你们有什么恩情？千岁，您怎么忘了，有一次您率领御林军行为采猎，就住在深山里。当时您在深山之中圈了一个御马圈， 我们偷过您的马呀。大王千岁曾记否？这句话一说，秦穆公想起来了，自己确实做了这么一档子好事儿，当时可以说是无意的，下意识的，很自然的。就是前些日子秦王行为惨烈，还没把围场摆开呢，刚把围场圈好，想在这休息一夜，明天再去打猎。可就在这天晚上，御马圈的马匹丢了一半。穆公觉得奇怪，这马圈修得挺好，寺外全用树木和竹子给圈起来了，马不会自己跑了，怎么少了这么多匹马呢？好好找一找，派人分头去找。这些人一找就发现问题了，有人来禀报，千岁，咱的马叫人给偷去了，是一群野人正在山下烤马肉吃呢。这帮盗马贼十分可恶，是理当治罪。当时穆公一听，不但没有发火没生气，他还乐了，哪来那么多的盗马贼呀，怎么会看上寡人我的马呢？现在他们已经把马杀了吗？是啊，千岁，是我们亲眼目睹，马皮还在绳子上晒着呢，马肉烤熟了正在吃呢，这正是一个好机会。您一传旨，我们从四面包围过去，是一举成功。这些盗马贼是插翅难飞。